今天我们在看命根是吉利丁吉利亚，或者称为吉利丁的亚卢巴。吉利大是寿命、生命的意思，丁德利亚是根。命根一共有两种命根，一种命根是称为明命根，那么吉利丁的亚，这种命根就是属于一种心所，它遍布于一切的心与心所当中。它遍布于一切心当中，它能够维持民法的寿命。这种命根称为明命根，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并不是这种命根，我们在讲的是属于色命根。这里的命根是指维持色法寿命的。这里的吉大命之所以称为根，是因为它能够控制以它具生的其他色法。命根的特象是维持除以住持的具生色法，它的作用是能够使到色法的发生，表现为维持这些色法的存在。它的静音是被维持的四大命根色，并不是说一切的色法都有命根，然而一切的业生色法或者称为业等起色法都有命根。所以我们说眼睛色、耳睛色、鼻睛色、舌睛色、身睛色、心手意就色、男性根、女性根，这些都有命根色。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独立的称为命根九法系的，这种也有命根。而这里的命根是指存在有生命的生命体里面，就是存在有情的里面，外面的花草树木啊、山河大地啊都没有命根。那我们再看下面你叫做食宿，食宿称为欧家，或者也称为断食。嘎巴利嘎拉哈拉，或者也叫做初传食也可以。它的特象是食物里面的营养素营养，它的作用是能够维持色法，现体为滋养身体。它的静音是必须受到它滋养的色法。这里的食宿它是遍一切色法的，所有的色法里面都有食宿，所以它并不是说只有在夜生色里面有，在冰生色、时节生色、饮食生色里面都有这种色法。那下面我们再打开阿毗达摩学基础讲解里面的第一个表，就是28种色法的表。我们看第一个表，到现在我们已经讲完了左边那个18种完成色。第一种元素色包括地水火风，第二种净色，第三种也净色，第二种净色就一共有5种，第三种净色一共有7种。或者说如果除了前面的色大的话，那么它只是剩下4种。那净根色有2种，心色有1种，命根色有1种，食色或者称食宿的也有1种。这18种色法都可以称为自净色，萨巴万卢巴。因为他们每一种色法都有自己各自的特征，比如说地界有命等等，水界有流动有连接等等，火界有暖，风界有支持，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特征，因此称为自性色。同时也可以称为有相色，萨拉卡纳鲁巴。这里的相是特相的意思，就是特征的意思。 这里所指的拉卡那是指阿尼加杜卡阿纳达这三种特性，也就是说这些色法都可以给观自尼巴萨那亚那观照为无常苦无我，而且他们都有无常苦无我三相。同时这十八种色也可以称为完成色尼巴那卢巴，因为他们直接是由业、由心、由时节以及有时，是食食物的食，食畜的食，是四种因所造成的，称为完成色，也可以称为色色卢巴卢巴。因为这第一个卢巴呢，就是我们讲到卢巴的原来的特点，卢巴的特点就是能够被毁坏的，能够遭到破坏的，因为他们都拥有了色法的特点，就是可以被毁坏、被破坏。同时，他们也可以称为思维色，三摩三那如巴，因为他们是尼巴萨那亚那观智的目标。正是因为他们有无常、苦、无我三种相，所以他可以作为尼巴萨那亚那智的目标。接着，我们再看右边那边，就是十种不完全色。相对于前面这十八种完成色来说呢，这十种就称为不完成色。为什么称为不完成色呢？因为它们并不是由于业生或者心生或者时节生或者时生的，同时它也称为非思维色，因为在修尼巴萨那的阶段并不用观照这十种不完成色。换句话说，一位禅修者在自从到了思维智的阶段，萨玛萨那亚那的阶段，他就不用再起这十种不完成色为目标来观照。那今天我们再讲这十种不完成色。第一种是限制色，称为空界。我们可以看看示例图，示例图那里的圆圈就表示色际，色际与色际里面的空间我们称为空界阿嘎萨达路。在这里我们必须得明白，在这里所讲到的空界跟我们平时所说的空间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里的室内空间很宽敞，我们看看一望无际，能够看到很远的远山，看到有远处的森林，所以这里的空间很宽广。这里的空间是属于概念法的空间，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原来这里我们所讲的空间并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上所说的空间，而是指色界与色际与色际之间的空隙。要怎么样看到空界呢？一个禅修者他可以先休息四大，关掉身体地血火风，先关掉身体十个各相，然后再转到四大，一直关掉地血火风之后，最后他会发现到他的身体变得非常明亮，然后再继续观照，将会发现他身体变得很透明、很清澈。这个时候，他可以尝试去辨识在这透明体里面的空间，或者说，他再去尝试去看里面这些空间。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到，当他一看专注在空间的时候，他会发现这些透明体能够破碎。为什么？因为他当他找到这些空间之后呢？就证明说找到四体四体里面的空隙，然后他就能够区分到这些色际的存在。或者有的时候有些禅修者他的定力强的话，他会发现到很快的，当他一想要专注透明体里面的空间，这个时候身体就会破碎很多很微细的微粒，然后他在找这些微粒里面，这些微粒 如果他在继续观照变成到不能二变时候，然后他再可以通过分析究竟是法看他所看到的是不是属于色气。然而色气之所以不会粘在一起，是因为有空界的关系，或者说色气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也是因为有空界的关系。因为有了空界，所以它限定了一个色气的范围，而不会跟其他的色气粘在一起。所以空界的特性是划定色气的界限，它的作用是显示色气的边界或边际，它表现为色气的界限以及或者色气之间的空隙。它的地因是被区分的色气，就是色气与色气之间的空隙，它的小空间称为空界。这是我们在讲表色阴阳变如的表色，一共有两种，第一种是深表，第二种是余表。阴阳变直接翻译为表，它是指把自己的思想感受等等传达表现出来，传达给他人知道的方法。你知道大家看到我吗？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啊？
可以。
这是可以啊。我不是斯里兰卡人吗？斯里兰卡人那就是，这个表示可以。但是我们华人呢？对，如果是，这个表示什么？缅甸人，如果你看缅甸人的什么意思？
不可以。
没戏吧，不过就是没有，或者说马后部，就是不是，不要，就是表示否定的。所以缅甸人摇手，我们中国人是摇头。但是在斯里兰卡摇头，就是表示可以的意思。所以你看到那些大长老或者斯里兰卡的皮肤，他们讲的，这样子，你跟他说话，他就不断的摇头摇头，你不要以为他在否定啊。现在这是属于深表，比如说我们在说，这样，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知道吗？所以只是用身体的动作，它可以表现一个人的感情或一个人想要表达的方式，这个就称为深表。深表甚至可以表现为姿势，比如说走路啊、站立啊、坐姿啊、躺卧啊等等。都可以，这都是属于深表。深表主要是由心生的风界而产生，它能够使到身体移动而表达自己的意思意念。它的作用是能够表达意念，它表现为身体的动作，比如说有往前走啊，有站立啊等等的身体动作。它的静音是心生风界。当我们要便是深表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便是心所依处。在心所依处里面，我们先便是心所依处的五四种色法。之后呢，我们再建立一个念头，比如说我想要走，我想要往前走，这样的念头。当这种念头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从这里就产生了很多心生色法，这些心生色法立刻就遍布到全身。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在这些心生色法，就心生八法界里面的风界是最强的。这种风界的移动，其实所谓的风界移动，这个也是暂时的。如果是从就心色法来看，这些色气一升起，它立刻就幻灭。但是在这些色气升起之后，再幻灭之后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升起了新的色法，不断的有新一代的色气升起，新一代的色法升起，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身体在往前走。在你走的时候，由你风界的 因为封建有两种动力，就是真实与可用，所以手的动这种动作其实就是属于封建。而这种封建它有两，这由以身体的移动，它有两种设法，一种是带动的设法，带动的设法就是身生设法里面的封建为主，而被带动的设法是包括其他的业生色，还有其他的心生色，行走的心生色带动其他的心生色，还有识别生色的识生色，所以我们感觉到一个人在走，你我在走，但真正来说，它只是一堆设计，在一堆名色法在那边移动而已。而这种移动的本身，我们称为身表，它给人感受到它在行走。还有另外一种表色是属于语表，瓦吉米亚的。我们会说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如果我们要想要知道为什么会说话呢，我们可以先写在先辨识在心存处里面，在辨识心跟在辨识里面的心所依旧色，心所依旧里面一共有54种色吧。我们在先辨识，辨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起一个念头，我想要讲什么什么话，我想要说什么什么话。当这种心念升起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心生色吧。这些心生色吧立刻就扩散到喉咙，然后这些心生色吧里面的地界在跟喉咙里面的地界相碰撞。由于碰撞，地界与地界之间的碰撞，于是就产生了语言，产生了声音。因此，语言是由于心生地界，语表是由于心生地界的碰撞而产生的。所以，由于心生地界的作用，而有发出声音以表达自己的意志，这个属于语表的特性，它的作用是通过语言来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意念。它表现为语言，或者我们所说的说话的原因，说话之音，它的静音是心生地界。而且同时每个人都说话的声音不好，有些歌星，有些歌唱家，或者说有些人他的声音就很清脆，很明了，很嘹亮，或者有些人的声音很吸引人，但是有些人的声音就很难听，就像我这样的声音很难听。为什么呢？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声线呢？不同的声音呢？这也是跟业有关系，因为喉咙里面的液声色，如果它是很舒适的话，当这种心声色一碰到的话，它就发生很清脆或者很动听、很悦耳的声音。如果这里的液声色比较差，那么它说出来的声音就很难听，或像破铜锣一样，或者很沙哑。那这次我们在讲变化色，其实变化色有五种，第一种就是声表，第二种是语表，第三种是色柔软性，色轻快性，第四种是色柔软性，第五种是色色烈性。然而因为声表跟语表它是属于表色，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变化色只包括了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跟色事业性。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跟色事业性，它们是一起升起的，不会分开升起的。而且这三种变化色，它只存在于心生色、识别生色与识生色里面，在业生色里面没有这三种。色轻快性的特性是不迟钝，它的作用是去除色法的沉重，现起是色法轻快的升起以及变异， 静音是轻快的色，色柔软性的特性是不僵硬，作用是去除色法的僵硬。现起是不对抗身体的一切的行为，一切的作业。静音是柔软的色，而色事业性的特性是适合身体作业的事业性，作用是去除由于分界不平衡等造成的不事业性。现起是色法的不柔软，静音是事业的色。因此我们可以看色轻快性，它的对立面是色的沉重，色柔软性的对立面是色的僵硬，而色不事业性的对立面是色的不事业，不适合工作。而且也必须是三种变化是只存在于有情体内，在外界也没有。接着我们再看四种相色，那卡纳卢巴相色分别是色极极、色相续、色老性以及色无常性。色极极卢巴萨乌巴加亚，色相续卢巴萨三达地，这两种都是指色法的生实。色老性是指色法的住实，色无常性是指色法的灭实。因为色法有三实，分别是生、住、灭这三实。其中的生实是指色积极和色相继，住实是色老性，灭实是色无常性。然而色积极跟色相继也有一定的区别。色积极是指最初的或者刚开始的色相继有的升起，色的相续是指色相续流在随后不断的继续在升起。比如说我们先以人为例子啊，当一个人在结生的时候，在结生心同时升起那个刹那，就有俱生的色法。这俱生的色法一共有三十种色法，分别是生识法际、性根识法际跟心所依处识法际。在结生的时候，这些三十种色法的同时升起就称为色极色极极，然后一直这种色法的持续的升起，升起到五根，就是在五胎里面已经可以辨识到眼耳鼻舌，当然身体就一开始它就快已经成型了，就已经可以辨识到眼耳鼻舌。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色法的持续升起称为色极极。当五根已经成型了，虽然还在母胎里面，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可辨识说，这个是眼睛，这是鼻子，这个是耳朵，这个是舌，而且这些色法已经完具了，已经具备了，诸根已经具足了。这个时候所产生的色法，就那这个时候的色法的升起就称为色相续。这是对于人来说的，如果对于天人、梵天人等等的化身有情来说呢，那么色极极只是在结生那一刹那，然后之后色法的持续升起就是属于色相续了。这是它们的区别。其实色极极的特点是开始建立或者说成长到诸根具足的色法，色法的开始建立，它的作用是令色法开始升起。现起是刚开始或完成的状态， 定音是升起的色法，色相系的特相，是在诸根具足之后，真实四法的持续不断的升起，它的作用是联系的结合，表现为色法之间的不间断，或称为色法的相续，色法相续，流相续，定音是被连结在一起的色法，就是色法之间不会间断的。这两种是指色法的生色生识。色老性的特相是色法的成熟与老化，作用是导致色法的毁灭，表现为虽然色法还存在，还没有消失，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心性，失去了它的新鲜。静音是正在衰老、正在变坏的色法。色无常性的特性是色法的完全幻灭，它的作用能够令到色法消失，现起是色法的灭尽。第一是灭尽了的色法，所以在这十种不完成色里面，比如说我们说空界，空界其实并不是说有一种色法，所谓的色法称为空界，它只是色系与色系之间的空隙。所谓的角色，只是由你心生风界或心生地界之间的碰撞或移动，得有身体跟语言的表现，这称为身表。而变化色，比如说色心观性、色柔然性、色事业性，它只是色法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东西，它并不是直接说由你有具体的一种色法称为色情观性，它只是属于色法的属性。而色积极、色积极、色相续、色老性跟色无常性只是色法它们的特性，它能够升起变化以及幻灭的特性，因此它在属性上也是属于色法，然而它并不是说有具体的某一种究竟色法，某一种色法就好像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或者是颜色、味道等等一样，有具体的一样东西称为色及及色相及色老性，它只是透过色法而能够知道它的属性而已。然而毕竟它还是从属于色法，所以也是归类于色法，只是它是借助于十八种完成色表现出来的特性，因此它称为不完成色。也是因为在真正修理百丈那的时候并不用观照，但是在修色业处的时候必须得要观照这十种不完成色，在修明法的时候必须得取这十种不完成色为所缘，然后再观照起这十种不完成色为所缘的心路过程。在修相位现起不住的时候也必须得观照，然而一到了思维这个阶段就不用再起这十八种不完成色为所缘的十种不完成色。好，那么我们今天讲色法这28种色就讲到这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向：一当涅槃，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
陀佛，阿
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Nipanasa Bhajayohotu
Mama Punya Pagam
Sampa
Satanam
Bhajayi
Deisabe
Meisamang
Punya Pagam Lapantu
Sampa
Satanam 如果想听人能听人听佛，两性如果他对男性起了贪爱，他就会有女性根；如果对着女性起了贪爱，他就有男性根。所以在同时不会有一种，不会有两种，只有一种。
平时
就看他表现，他是因为有些两性人，他是在某个阶段他会变成一种，某个阶段会变成，有时候就在有一年有小现象，比如说当他妒忌一个。你要妒忌一个女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他男性有分产生。妒忌他哦。
他平时没有
说。平时就是看他表现，有时这是以哪一种为主。
为什么他的性根会由地面而变？
这个是因为这种人他是属于通常是属于无因解生，因为他的业很低劣，所以他的性根分也不确定。所以为什么两性人不能出家，不能禅修，不能证得刹那，不能成正的道果？因为他的业很低劣。
判断他是
两性人。而且怎么判断这个两性人呢？有时候或者说在立藏里面的译注啊，阿塔卡塔里面就讲到了，就是两种性的特征都会能够产生的，他就成为两性人。对，就是说这个时候看他如果是对于看他是贪爱，如果贪着于男人，那么就女性根就会出现；如果贪着于女人，他的男性就会出现。所以因为这样就成为两性人。这一种呢，就是其实这种是属于心态方面的不正见，它也有可能以后会造成会投身为两性人，因为这是一种本身自己是或是个男人要喜欢男人，这种叫做什么叫同性恋，然后什么？那如果是女人要喜欢女人，这也是叫同性恋。他这种业是非常就是不善业，但假如在他临终的时候，如果是有善业成熟，然而这种不善业作为基督业的话，他还是可以，他并且说，即使他的善业是很强，由于这种不善业的基础，所以他的善业又变得很低劣，所以投生的话有可能是他是一阴结生，那么一阴结生两性人他就不可能在佛陀教法里面有任何的成就。而且这种人为什么不能够出家呢？因为他对出家人的修行者也是有危害的，不是吗？比如说现在有个两性人在你们比丘尼中间，他会有什么？是不是？即使是同性恋，如果同性恋的话，他比如说是男的同性恋子可能还是属于男人，这个时候不叫两性人，只是他的心理已经变态，已经扭曲了。对，有可能是因为从小的时候的阴影，或者他性格很孤僻、很自闭，或者非常自卑，然后导致他对于异性那种，或者说他的心理已经被扭曲了。这个时候呢，就变成说他，或者说有一个人从小就在一个男性的话，从小就在对人家长大，那么很自然，他流露出来的心理啊，他的行为啊，就很女性化。对，同样的，如果一个女人也是，如果由于心理某些方面的那种自卑感，或者说一些扭曲、自闭，然后就会对，而且或者说经常接触女性，然后他就会有这样的不正常的心理产生。但是这种不是属于两性人，这只是一种心理的扭曲，但是它有可能会有导致他以后不善的果报。
那如果他那个就是同性恋倾向，临终的业成
佛
的话，
他会得到
了
吗？
那个投胎为两性人的因，
那个是因，投胎为两性人的因可能是善业，但是由于这种可能这种是作为支柱业，或者说在临终的时候有很多业同时增值产生，结果有一个善业成熟，使他投生为人， 但是这种不善念的人能够作为知足的业，所以使他即使他可以他所造的业是很殊胜，但是给这种业所拉着，所以因为能够投生为人肯定是属于善念。然而这种善念因为受到不善念为样子，所以他这种善念变成很低劣，因为这种很低劣的善念，所以他变成是良心人。不善念很多，
因为良心人很特别，
良心人跟黄门也是帮那个，帮那个有两种，一种是先天，一种是后天的，太监就是后天的。
那阴阳人呢？这个变性人呢？他的变性之后，他是不是男的变女的，他就全部都长了阴性根？
在《法界经》的注译注里面就有讲到，有一个人就对于马哈嘎扎亚那尊子产生了不善心，结果他就变成了女人，因为嘎扎亚那尊子是迦瞻延的，嘎扎亚那是一位阿罗汉，当时他对他产生了，好像他看到他夫子，哇，这很英俊的照片。那如果他做老婆那就好，然后或者当时他就产生了一些很强不善心，因为对象是已经是位阿拉罕，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变成了女人，因为他变成女人，所以他很羞愧，于是没有告知任何人，他自己就偷偷的逃到达喀希腊，就是现在巴基斯坦那边，要在那里，然后在那里又结婚，又生了两个孩子，是后来又有一位以前的。固执一位老朋友去到那个地方，后来因为种种因缘，所以他知道其实这个女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后来又叫他说你向嘎扎亚那尊者在忏悔，结果他向嘎扎亚那尊者找到嘎扎亚那向他忏悔之后，他又变得很难解，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这种就是两性人。
哦，他本来就是两性人嘛，本身
他具足有这样的潜力，但是在他没有这种因为起嘎扎亚那尊者为所缘，不善性的升级的，他们要这样的因缘，可是他还是男性。
那那个命根是吗？那个人死后命根算了
吗？
那有的死人，他们头发跟指甲都还会
在
生长。
那个但是
时节生
色，对，那个不是命根。
时节生色。
对，直接生色，比如说像树一样也会长，这个也是属于直接生色。比如说有些人供的舍利子，它会生长，不断的生长，这个其实也是直接生色。你不能说舍利子里面有命根色，是。
然后那个变化色为什么
变
成色里面在里面只有
变
化色里面？
嗯？
变化色啊，刚刚讲变化色在。
变成色没有变化，
没有。
这里没有变化色。
那它的色是什么？是固定。
夜生色系只有九种，只有九种夜生色系。但是变化色就它是属于，比如说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烈，它是属于很轻快的心，或者说很舒适的食物，或者说很舒适的那些时节和所界所产生的。但是你并没有说很舒适的业怎么产生的这些，对，没有。如果说很强的业产生的，比如说身心色的话，它会表现为好像他的精力或者身体很强壮，如果眼很殊胜的眼睛的业产生的眼睛是他会看得很清楚，只是这样，你并没有说这个时候他的眼睛是很轻快很柔软，没有。
那什么相对，比如说是轻快的相对性，这相应性。
就是僵硬是指，比如说那很沉重的心所产生的，或者说很忧郁的心所产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形成色法就有这些。
可是它没有在变化色里面，它比较
僵硬不是属于它只是能够去除色法的僵硬，但并不是说它有一种专门的一种不完全色叫做色僵硬，它能够去除僵色的僵硬，色的沉重，色的不适应。
那个地界
绿界有三种心，第十界一共有七十六种心。哪三种啊？它分别是一个五门转向跟两个领袖心。以后讲到民法，讲到什么时候讲？
你说的大脑，我们的器官都有作用，那大脑的作用是什么？它功能？它既不思考又没有东西。
这个在因为在阿毗达摩里面他并没有提到，所以我也没办法回答。是，但是呢，即使我们看在阿毗达摩里面，他也对这些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的功能，他们也没有提到。比如说，你说四十二种身分里面的比如说胃啊、肝啊、肠啊，他也没有提到它的功能啊。这个没有提到它的功能，并不是说它没有作用。所以，如果你说它的功能、它的作用，也许可以去看医学怎么样。但是大脑，我想也有，只是说我们以阿毗达摩来说，它的分析不侧重在这方面，它只是侧重在本身究竟设法里面它的作用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这样子。因为在以阿毗达摩来说，所谓的心脏啊、脑啊、肝啊、肺啊、肠啊，这些都是属于般若地概念，所以它跟涅槃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没有分析。
可以用禅修来观
他
到底在做什么。
你可以尝试啊，每个尝试啊。但是呢，也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在修四十二身分，就在修色业处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些禅修导师他就会叫你，你顺便去看看大脑到底他有没有思维，你就去看，到底他有没有心依大脑产生呢？你可以回答说有的，但是只有一种，它是属于生死。OK， 如果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